然我们也是会因为有这个念头就会产生那些造作。如果你没有这些念头，你不是自在多了吗？各位在座，你们学佛学这么久了，你们一定不会这样。可是你只要出这里外头看，你就知道这世界不是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虚妄的东西缠缚的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总觉得财富要越多越好，这些债券如果可以再包装再来拿来运用最好，这样子的话好像这个流动更好，似乎可以促进更多的消费。可是弄完了以后，没想到最后却产生一个风暴在那里。好了，这个风暴我现在政府拼命把它用所谓种种的救急的方案去把它弄得为止，它现在不爆发。可是问题核心在哪里？问题核心是，如果这一次的问题能够引发人真正变成一种清贫的思想，它才真正的会变成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所谓环保的问题，我们有的这一些所用的这些资源未来短缺的问题，地球温度这个慢慢能够不会那么样子的因为我们燃烧的东西太多而产生了这些这个温室效应的问题，这些事情也许是上苍给我们的机会。可是我发觉我没有看过在提倡说我们应该要清贫一点，我们倒提倡要拼命的消费再消费下去，这个地球会变成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但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一些困扰，因为你最后这些东西会不够，你这一代的治疗一两代的人都把它用光了，是不是？它还是有另外一个果报啊，这些果报就是你的事所想的而已。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老师，我现在最期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小孩子他明年考大学的时候他可以考到好的学校，我心愿已足了。我跟他想这件想法可以偷偷的想，但不能够真的去认真的去想，你偷偷偶尔想一下就赶快放下，但是如果天天都这样想的时候，他会造成一个你生活上的紧张，你跟孩子之间的紧张，你即使你不小心的时候，自然就从你的表情跟你的话里头脱口而出，这个压力很大。所以偷偷的想一下，你知道这个很危险，方便一点，这就是悔改，赶快回来面对真实，培养兴趣，培养学习的方法，让他能够发展，能够这个做在学习上能够学得更好，应该是朝这个方向走，而不是我一定要读哪一个学校啊，那不哭丢一点还好被安装，你也很失望，他也很失望，所以应该不是这样吧。那么所以这个愿欲品里头他告诉我们，就是回过头来问到这个问题，说有这些东西，有这些烦恼都从哪里来的，就是业欲果熟的问题的。所以要告诉我们如应该不起这个分别，那么具体这个分别，我们才能够跟圣僧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真正相应，而且呢这个才能够证得无分别相所求的无上正等菩提，必须是如此才可以的。过去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毗卢经里头的故事我们讲过说这个老师受欺，就是老师受到欺负了。你看这个老师，因为他得了这个麻痹，他有两个弟子，最后两个弟子讲好，我们一个人按摩一只腿，照顾一只腿。这个老师呢，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常需要有人按摩，会痛会麻，所以一个人照顾一只腿，所以两个人都忙。可是这两个人他们就比赛来比赛去，你看我照顾的比较好。你照顾的比较差，你看说我哪一部分照顾的比较好，所以两个人就变成有敌意了。有一天甲不在的时候，乙就把甲照顾那只腿把它打断， 甲不在的时候，甲照顾这只腿被打断了，甲回来了以后，他看到这不是自然的，是你帮我打坏的，所以他又回过头来，等到乙不在的时候，他也把乙照顾的那只腿把它打坏。所以老师本来稍微有点麻痹，两个人好好帮他按摩一下他还能走，现在两只腿就断了，叫受气，叫做老师受气。你看你有没有觉得佛的那种比喻性的东西有多好啊？那现在他就我们就要注意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起任何的啊，这个事啊，那么这个业事只要一出现啊，那么他到最后呢，那么就会啊，这个不同的业、不同的业事，那最后就产生不同的果出来，因为你造的是，因为有这个不同的业在这个地方，所以问题是这个业事，这个。我也是会提醒大家过这个事情。这个美国 NIH 的一个研究教授叫 Deepak， 这个 Deepak 呢 ，Chopra Deepak 这个人，他研究的是身心这一块，他就深深的领悟到一件事情。他说：“你心里面，你不要以为心里面所想的是只有你的脑袋瓜子，你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它是。”你每一个器官都有，所以要当心。当我们的心啊，这个有一个不好的意念的时候，这个东西呢，也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的受体。其实每一个细胞都会接收到它，所以每一个器官都有。所以那个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人，这个。一位女士，她需要这个换心，那么等等等等呢，刚好有一个人可以把心给她，这个心给了她，手术做得很好，在恢复室里头恢复，等到她恢复完了，护士问她说：“你觉得好吧？你需要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没有？他说：“我是好想吃一块肯达基炸鸡，一罐啤酒。”护士不疑有他，就安慰他一下：“现在不行，以后好了，也许可以钱少少的吃一点，那也不适合你。”可是医师再来寻访的时候，又谈起这件事情。医生回去想一想，就觉得很奇特。去查查看，这个人原来他的饮食习惯在病例里头都有问过的，并没有这个，就再问问他的家里的人是不是有吃这个的习惯，他说没有，所以医生呢想一想，就去查查那个捐给他的那个人，结果那个人是一个年轻人，他每天回家路过那个炸鸡，就这里付钱，然后车子开到另外一头就可以拎一包回去，回到家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是打开冰箱拿一罐啤酒喝下去了以后吃一个这个炸鸡，是他一天辛苦工作的给自己最大的报偿。结果那一天他回去开了啤酒喝下去了，没有炸鸡可以吃，所以那一罐喝完了以后就开着车子要去买炸鸡，发生严重车祸，所以到了第二天医师判定他脑死，但他以前有签过把这个东西给他，现在到这个人上还残留的一点东西，一点点过去，后来他们研究了蛮多，所以各位，前些日子有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有一个兄弟，是有兄弟里头有一个，他突然间意外死亡了，那一个人他很需要他的这个那他的某一个器官可以捐赠给他， 但是医院里头没有办法帮他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人以前没有签过。这是对人的很大的尊重，也是医学上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没有签过，这样直接去拿是不太行的，他缺乏了一个签进过的程序啊。那所以这个 Chopra 啊 Deepak Chopra 他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谨慎地告诉我们，他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经过和适当的处理是不会有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只是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你平常你所想的东西，你其他的器官都有。也就是说，我内心你有恨的时候，我在恨那个人，可是你恨的是那个人，可是那个恨的痛在哪里呢？在你的器官里头。那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啊比较法喜一点，比较清净，比较喜乐一点？各位，你应该很清楚吧？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看，我们当然我们也了解说，哦，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区块。这里面啊，经过一个程序，经过一个适当的处理，这个东西啊，捐赠者跟接受者这中间所产生的是一个啊，是一个布施，是一个自然的关系，它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只是拿这个事情来让我们知道，所以不要在内心里头起这么多的这些疙瘩，有的时候就要警觉的有点悔改，这就叫修行啊。有时候觉得你觉得今天好像觉得不太心情不太好，或者不太高兴，我告诉你，你有这样不觉得有点不高兴，你觉得心情比较不好，好，那么我出去找个时间，我出去走走，调一调，调整调整啊。你说我在上班很忙，你既然上班很忙，你心情哪有时间可以不好呢？你就高高兴兴的做啊，高高兴兴的去待人接物，就是这样。礼拜六礼拜天你觉得今天懒懒的，你要避免他的懒，你最好就出去走一走啊，你能安排一下，不要让他永远让自己一直陷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啊年老了啊，诚如阿姜茶啊对一个在养病东的居士所做的开示啊，阿姜茶这个太僧阿姜茶诚如他所做的开示，他说你在这里啊，这些人他们照顾你啊，你的家人照顾你，这些医疗的人员照顾你，可是你要注意，你的内心里头要有几分感恩，是他们在告诉你，你不要埋怨他们，你也不要很多的事情哈，觉得他们对你怎么样，要这么想，这样去想的时候是一种祥和，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科学的一些研究帮助了我们在修行上，让我们更了解。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受过了很多的科学的训练，偶尔提一点科学的东西让你彼此相应的时候，你做起来会觉得感觉的嗯，这比较真，你觉得做起来也比较觉得比较了解，比较相应。所以有时候我们偷偷对别人不爽的时候，我只可以爽一次，不爽一下啊。所以要怎么样，要赶紧哈，去把它洗涤掉。所以我们不怕错，我们只怕那个错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然后让它累积的越多，就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那么所以这个愿欲品里头，这整体上看起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修行的这个大愿啊，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啊，这个要善法，要随喜修行，用般若蜜来生，用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来生活。可是我在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怎么样，要这个不应执着即心离心，也不是哈、啊、不应执着这个啊这个在这个即心离心里头，而是呢应该怎么样，要注意到一切法啊虽然无所有，可是一切法 我们却能够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去处理它，那这样才能够回向到啊那个这个真如菩提里头来。那我们回向到真如菩提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我们自然而然就离开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旁生地狱啊、鬼界人天，我们自然而然就离开了它。这个就是修行上愿欲品啊，它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想去看坚等赞品跟主雷品还有无尽品这个地方，我们看啊，这里面呢，菩萨摩诃萨啊，那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哈、啊，不见坚实可得，这重点的话就在这个地方，不见无坚实可得。那么以菩萨观一切法不可得故啊，如来这个所化都无所有啊，诸法真如无是这个无生无灭啊，以无住意啊，少分可得啊，以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空故，这里面这一段我们摘了三个地方哈、啊，那么合起来给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无坚实性可得啊。坚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没有那种固定的啊的定义，也没有固定你要去达到的什么。为什么？因为般若这件事情行。我们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这是一个般若，般若是一个无相的，不是刻板的，不是固定的。他要我们啊，凡事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能够做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呢，能够好好的去用这个般若去生活才可以的。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啊没有起这个般若啊，不用。是行深般若，而是一个固定的，被一个固定的观念给框住的话，我们就不会变化，我们就没有办法适应环境。这是在世间法里都是如此。如果我在对世间法的生活，我执着在世间法的这些角色、这些角色，或者是执着在世间法的这个事里头，你脱不开的时候，就一直被这个世间法所困。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所谓的做得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人呢、啊，我们再看看说执着的事情是怎么一回执着。我们在走路上一路上走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很好奇。我会跑去人家关落印的地方，是人家是不让小孩子去的，可是我会钻进去，然后跑到那个最近的地方，在桌子底下，就大桌底下那个地方，看看他们这样子关落印啊。那我记忆最深的是这件事情啊，他是呛呛讲啊，呛呛照啊，就是要你赶快继续走哈，继续往前走。其实它有点像催眠。我后来学心理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像催眠的啊。但是他告诉他，他说你一路上哈，像这样行，像这样走一路哈啊，边啊啊路边物件唔通停，唔通贴，就是你路边的这些东西哈，有了这些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啦。这样你知道不是有一首歌吗？就是他就是这样，在你的人生里就是这种，就是你要回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不要在中间你去摘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其实人生啊跟这件事情很像。你一路走的时候，有些东西路边有些很引诱性的东西，你非得要动手去接触它，就是它，你不应该动，你去动了它，你就黏住，它马上就黏住。所以这个再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持内心里头啊，这个那种清净啊。但所以的清净呢，并不是说我内心里头都没有什么，而是觉性，有清净的时候才觉性才好啊。所以这个禅宗里头常常讲都石头西迁，假设啊，这个唐朝的石头，马祖跟 这个石头西迁两个人，这常常两个人啊互相交换啊启发学生。那这个马祖赞美石头西迁怎么赞美呢？他石头路滑，你懂吗？石头路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这个路在上，你执着在，他就是要，他就告诉你，你如果执着在一条在那上头的时候，那你就变成凡夫。但是你能走得了的时候，那你要注意路滑，又要注意路滑，啊，就是说你的智慧才会真正的。你执着在你是凡夫，就是你不执着在那里，但是你要当心路滑。是不是？什么叫路滑？如果你没有守原则的时候，没有守应该守的啊，这个佛的法跟记忆的时候，那么你没有，你虽然不执着，但你可能走出外道出来啊。所以在这里里面呢，它就产生了就是这个石头这个西迁的风格。它对弟子呢，就是你只要有一个念头执着在哪一个地方，他马上就警觉到，然后他会在那个地方直接破除啊，让你警觉这个问题，所以称它叫石头路滑。那也是同样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我们的人生里头有些事情，这个我们来再说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个坚等赞里头啊的第一段谈到了哈，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坚实可得。那么佛言呢，那么菩萨欲得最胜住者，如果菩萨想要真正的居心，最上的居心的话，那么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啊。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呢，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你一每一个人都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多哈，用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心智，这个智慧啊，那么才能够真的哈，人生不起这个障碍，不起这个执着。这个儿时呢，天众及六千比丘各取天上香华奉敬如来啊，来奉敬如来。那么这个，而且呢，各发愿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最行住啊，最胜行住。那么而使佛微笑，并啊赞说富足庆喜等啊，就是当的这个这一段呢是庆喜啊，他这个引发这个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天众跟这个六千比丘呢，通通献上法要来修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他啊也就这样子呢，就富足庆喜了。于未啊心欲劫中，在未来有如星星那么多，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劫数之中呢啊，当得菩提，你啊，经过很久很久以后，你们今天的发心就会成熟，当得菩提，名善法如来，每一个人都叫善法如来。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结束没有办法啊，但是历经很长时间的修行，就是这个意思。他用这样子来表示，但是将来每一个人都会成就，愿意这样子啊，去行般若波罗蜜多，心里面居心是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么而不是啊这个被一个框框所框住的，那么这个叫做般若啊。那么将来呢，他成就的啊，那么就是所谓的善法如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这个善法如来，因为大家都发心都来了，都在这里也共同成就这善法如来。我们再讲一个譬喻经里头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相对应的你还觉得很有意思。佛说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啊，这个譬喻的题目叫做这个叫做婆罗门弟子造人。有一个佛婆罗门的弟子，那么他说婆罗门教呢，就是都很相信说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天哈、啊，那么 这个所这个所造的。这人呢啊，那么既然是由天所造的，人造成什么样子都是天所造的，我们相信要回到那个天界里头去。那么这个婆罗门弟子呢，他有一天自己也觉得这个异想天开，说那我也要来造个人。他说自己想要造个人，所以他也就在那里自己造了一个人。他造了这个人呢，这个他就想着，我觉得这个人啊，应该他的手啊很大，可以抓很多东西才好。那人应该他的脚要做大一点啊，像他有力气啊，他才站得稳，可以走得远。就他想了很多以后，很多的这个想法以后，就造了这个人。他结果捧了这个造好了这个人啊，到这个到天界里头给这个天王看了，问他说：“你看我造这个人做得好不好？”这个天王跟他讲，他说：“你这个手背太小了，只有手掌这么大；你那个脚太小了，是脚掌跟脚踝那么大，所以你造出来。”他说：“那我造出来这个是什么？”他说：“是魔鬼。”故事讲完了，大家都清楚。如果我们一直想要去捏造某种东西，以为你可以有心去捏造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才叫好的时候，你造出来的结果常常是一个不平衡的东西。各位，好在上苍没有给我们这个本领。如果上苍给我们一个本领，说你可以自己造你自己的话，那今天人可能更难看了。你想想看，光是一个化妆舞会哈，他就可以化妆成各种不同稀奇古怪啊的这种形状出来。不要说什么，光是现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社会，我们大家还说是讲美，都可以穿出稀奇古怪的奇装异服出来。你说人等到可以制造自己的脸的时候，制造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看他就开始变得很奇怪了。其实这一则的比喻就告诉我们，你本来就是很纯净的，就是这样，你的人生来的就是这么，你好好的生活这么单纯，你好好的去生活，你不生活，你一定要把自己造成变成别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我总是会这么听到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老师，如果我是你该多好啊，我总是会很善意的提醒他说，这句话不对，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好像很希望变成我这个样子，因为我也不可能变成你那个样子啊，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想着说别人是这样，我要变成像他那样做好，不，你一定在你现在有的这个里头，如所从来这个地方去修行，如所从来这个地方去行六波罗蜜，然后去成就，而不是我要变成什么。所以我看他说就变成鬼这件事情，你看着吧，如果可以这样变的话，将来基因工程发展到可以啊，真正这样的爱怎么变动就怎么变动的时候，你看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光是人这一界会变成什么。这也就是啊，所有的高级宗教都反对这个基因去试验这个部分，因为你去做了太大的造作。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佛言呢，一切法无尽故，菩萨摩诃萨应引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虚空无故啊，观十二因缘如虚空无尽故啊，菩萨一切法都无所得为方便啊，恶魔见此生大愁恼，如中毒箭。这一段话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来这里，我们就是好像人生如戏，人生如旅，你演这出戏，你不要想要执着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能不执着在这个地方的话，恶魔就拿你没有办法了。恶魔呢，他好像中了毒箭一样，恶魔就死掉了，因为恶魔已经不存在了。他之所以有恶魔的话，是从哪里来？ 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是我们这个心自己产生出来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是菩萨啊，一切法无所得为方便，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去行六波罗蜜，要好好的生活，要做真圣善友啊，要在这里这个化度有情，要生活得好，那要懂得清贫的道理，也就是清净单啊，比较这个单纯的一种生活态度去生活。他告诉我们这样，如果这样，他恶魔也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了，是不是？他说呢，恶魔见此呢生大愁恼，恶魔呢就觉得大愁恼嘛，他很苦恼，他因为他没有你可以玩弄了，没有这些可以玩弄了。是不是他如中毒箭，他也就没有了，他也就不存在了，恶魔就这样不存在了啊。就在无尽品里头这么讲，所以佛言安住布施境界安啊，这个安忍精进净律般若，这六波罗蜜多呢，六者呢必须相互摄受啊，不可单独施啊，这个不是单独而存在单独而做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刚刚讲的这些例子啊，我们还请大家，我再讲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更圆满了解这个啊坚等赞品主雷品无尽品这个地方啊。在譬喻经里头还有一个故事也很发人深省，他说有两个人，他们要去赶集到别的地方参加这个买卖赶集。这两个人呢走到一个地方，来到了一个做陶土的这个陶窑的地方，两个人看到人家在做陶，做这个陶器啊，就觉得人家做的那个手这么灵巧，所以两个人就停下来在那里看，哎，目不转睛的欣赏看人家做这个陶器。这两个人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看了一看以后，啊，他心里想，他说我是要去赶集的，我很清楚我要去赶集的，所以，虽然这里，有很多很好看，很灵巧，但是我要去赶集，他就说要去赶集。可是另外这个人跟他的伙伴呢，就是不。我好不容易啊，我现在这里看的还没有看完呢，人家现在还正在要做一个陶的瓶子啊，我要看他怎么做，把它做完看完我才走。那最后两个人就分开，甲就去了，他去参加了赶集，他也买了他所要的东西，也卖了他所应该去卖的东西，他丰收的回到了他的家。可是那一个留在那里的那个人呢，他就在那里看，可是要做一个那个陶瓶，并不是马上就做得好，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他做完了的时候，那个人哈，已经去赶集，已经回来了，然后他只好空着手又回家。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本来是要去赶集的，而且要好好的赶集，但是并不是要你旁路边看到有些东西，然后你就停留在那里，就执着在那里，然后就不知道自己原来的那个目的、原来的使命是什么，就忘掉了。这个故事我也觉得它很发人深省。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的人哈，是很容易啊，在这个一种，所以媒体这么发达，网络上这么发达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以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有的人就整天就是在这里看一看，那里看一看，他忘掉了他应该回来生活。所以网络沉迷的哈，其实就是活在这个状况。你一定听到很多人网络成瘾、网络沉迷的这些年轻人所碰到的难题，他是这样， 可是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也清楚，我们在修行上，我们人生要走的是主菩萨的行菩萨道这条路，我好好的去做，做完了完成的回来，这就是生命要去做的事情，最后完成的，完成这个菩萨道，也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这就是你看到坚等品啊、哦，那么所谓的这个累足品跟无尽品，就是指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愿意真正踏实的啊去生活，透过去生活跟工作，透过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啊，这个静虑就是禅定哈、啊，般若这六波罗蜜，他告诉我们，就六波罗蜜啊，它是互相啊摄受的，它不是单一的。任何一个东西啊，你在谈布施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精进安忍，要考虑到也是般若。你在行般若的时候，那一定是在布施中般若，在境界中般若，在安忍中的般若，在精进中的般若。所以六个它是互相影响的。好，这个古人这么讲说。他说狂心当下喜啊，他说狂心若歇即是菩提啊。什么叫狂心呢？就是我这个不断往外去追求执着啊，这个有种种的这种啊我执法执的执得太厉害，就会产生很多的狂心，产生很多的妄的问题啊，这个那我们就迷失在那个地方。但是他说狂心若歇啊，歇息了，狂心没有了的话，歇即菩提，就在歇那个时候产生菩提。所以我还要跟大家啊特别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学习很多的知识，学习很多的能力，学习很多待人接物之道，学完了这些东西，不是学完了以后变成僵化的脑子，是学完了以后我们变成能够活泼的运用啊，那这个活泼的运用才叫做般若，它才能够用到我们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到这个上头来。但是要我们如此啊，这个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故事，这故事是我老祖父讲的。他说，这个以前啊，乡下要水的时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尤其是缺水的地方，那所以要水的时候呢，那么就一定呢，大家要去照顾那个水，要让水进到这个村子，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哈、啊，好好的可以储一点水啊，那池塘里头也进一点水，那大家去。但是有一次就起纠纷了，为什么？因为好久没有下雨就起纠纷了，所以这个村子的这个子弟团呢、啊，就出发要去护卫啊。这子弟团的这个讨救谁啊？就是首席这个首席成员哈、啊，他带队哈、啊，就去可能要护卫这些东西，就有可能要这个要动武的。结果真的就发生了这个冲突，就打起来了。结果呢，这个讨救谁啊？这个首席的不是首席顾问，是首席成员啊，去了就被打得哈、啊，伤得很重啊。这样回来，这个子弟团教他的这个是这个、师傅就问了、啊，师傅就问了、啊，你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呢？他跟他讲说，师傅，报告师傅，他们都没有照我们教着的那个招数哈、啊。来打，所以根本应付不了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哎，啊，他几乎也是差不多跟这个皮玉军等级的那种启发性的小故事。我们当然学了读书学完了，就是能思考、能创造、能活泼。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子。所谓这里面所谈的所谓的啊无所有的意思，就是你好好的学完了以后，而且你不应该执着在某一个东西上，这样才叫做真正的无所有。如果你学完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但无所有的话，那是空空空空的空，它不是空性的空。 是我们学了一切，可是我们却真正在运用我们的般若空性，而不是我什么东西都不学，都不学，都不做，那个是空空空空都空了，不行了。所以大家了解哈，这个佛经呢，那么有很多串起来来看的话啊，它就现代人来讲的话，它实在是啊，就现代科学来讲，也很具一样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我们这个每一次念佛的时候啊，要真的发心啊。念佛，这个每一次念的时候呢，要用自己的所有的啊，这个叫正信啊离生啊，正信离生这四个字，就是用我们的佛性去念佛，去跟佛相应。虽然我们用这个声音，用共同一起来这个共修的这一个这个愿力啊，那么产生力量，但是我们每一次都要让我们的菩提去跟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去相应，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念佛。